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，非常欢迎大家收听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。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听众，在这里我都衷心地向您问安，愿主大大地祝福您。人生的道路往往是崎岖不平，困难重重，而我们很容易就变得消极悲观，情绪低落，觉得担子太重，过于我们所能承受。这正是以色列人的毛病。在窥探迦南地的探子中，有十个是抱恶性的，只有约书亚和加勒是积极的，因为他们抱着与众不同的心智。面对困难，你会怀疑神还是信靠神呢？你要退缩还是勇往直前呢？让我们一起来收听《云上太阳》。
云上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主耶稣在登山宝训教导门徒不要为生活忧虑，因为神既然看顾空中的飞鸟、野地里的花，也必然会看顾他的儿女。忧虑是人的天性，我们常常为生活、工作、学业、健康忧虑，我们有可能不忧虑吗？主耶稣应许我们，神会看顾我们一切所需，但如何才能确实知道神一定会这样做呢？我们一起来收听张西和牧师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29讲，题目是不要忧虑。
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六章25到34节。我们打开马太福音六章25到34节，这里主耶稣说道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。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，也不寄居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？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何必为衣裳忧虑呢？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？它也不劳苦，也不纺线。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你们这小信的人啊，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。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主耶稣这番话是在教导我们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素质。主耶稣的教导总是针对生命的基本问题，而在这段经文里，他指出了基督徒属灵生命的一大障碍，就是忧虑。人类的问题是喜欢忧虑，忧虑未必是某种感觉，而是一种心态，总是担心明天如何。主耶稣这番话是在拿信心和忧虑做对比，忧虑就表示你没有信心，而有信心就不会忧虑。忧虑就是担心将来，能吃饱吗？有钱完成学业吗？有钱看病吗？退休后还够钱花吗？这就是忧虑。忧虑是信心的敌人。不但如此，忧虑也是人类的敌人。从这段经文可以看见的第一点是忧虑所带来的害处。我们之所以忧虑，是因为对事情没有把握。你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吗？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吗？知道今天晚上会发生什么吗？都不知道，因为将来是未知的，所以我们感到茫然。茫然就没有安全感，没有安全感就会开始忧虑了。学生们每逢考试，很多就不来教会了，因为忧虑。忧虑什么呢？唯恐不及格， 终日忧心忡忡。即便最好的学生也不能肯定自己一定会考试过关，即使就是天才也可能考试不及格。我的一个好朋友学业非常出色，他学习起来井井有条，总能在考试前早早就预备好一切。考试前一周，我们多数人还在埋头苦读，他却坐在那儿悠哉悠哉，同学们都非常羡慕他，不明白为什么他总是能够在考试前一周就胸有成竹了。我似乎永远都没有把握，即便进了考场，仍然还有好多功课没有温习到，怎么可能在考试前就温习好了一切呢？这个朋友是剑桥大学的优秀生，结果他也没有及格，他自己也吃了一惊。将来总是未知的，所以我们才会忧虑。要是你有这种忧虑，担心考试，担心生命，那么可见你没有足够的信心。不要找借口了，担心将来就证明了你缺乏信心。基督徒对将来有把握，他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，但他知道谁掌管着将来，这才是关键。你是非基督徒，当然没有这种把握，难怪要忧虑了。你有种种忧虑的理由，因为一切都没有把握。举个例子，新年前夜，我和弟兄姐妹一起相交祷告，可是结束后发现车头被撞了，这不是我的车，而是教会的车，结果维修花掉了300块。我们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，也许你正在教会里聚会，房子却着火了，也许出门有了意外。记得有一位教会长老跟一个年轻人谈话，劝他相信耶稣。长老对他说，你今天就信耶稣吧，你只拥有今天，只拥有这一刻，唯有这一刻你才能够把握住。会不会有下一个小时你不知道，会不会有明天你也不知道，会不会有下一年就更不得而知了。你唯一确定的就是拥有现在，这才是你一生中最真实的一刻。昨天已经过去，不复再来，今天早晨也已经逝去，不复再来，会不会有明天不知道，唯一确定的是你知道你拥有现在，所以要为神的缘故好好珍惜现在。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爱惜光阴的意思，要把握住你真正拥有的现在，为神的缘故好好使用，因为你可能不会有其他时间了。但这个年轻人不想这么早相信耶稣，他说，我还年轻，有足够的时间去相信耶稣。他不明白这个现实，他只拥有现在，没有明天，也没有昨天，他以为明天也是自己的。结果他走出教会，5分钟后刚走到下一条街就被车撞死了。他不知道自己站在教会门口时生命只剩下5分钟了。我不是在耸人听闻，但事实是我们没有办法把握自己的生命，唯一可以把握的就是现在，而现在也正慢慢流逝。我们不知道明天，所以才害怕，除非能够认识掌管将来的神。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见的第二点是，忧虑与事无补。所以主耶稣在第27节说，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可见忧虑与事无补。27节这句话简单明了，主耶稣有时说话就是这么直截了当， 浅显易懂。他说，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相反，越忧虑就越短命。或者是，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身量多加一肘呢？你都不能让自己长高一毫米，更别说一肘了。一肘将近45厘米，这可是长高了好大一截，成了2米1、2米5的巨人。人当然不可能增高这么多，这是图画式语言。主耶稣是在说，忧虑既不能增寿，也不能增高，根本一无所成。可见信心非常重要。既然忧虑成就不了任何事，那么为什么要忧虑呢？倒不如信靠神，因为神掌管着将来。但奇怪的是，虽然明知道忧虑与事无补，可是你还是忧虑。你的新车停在教会外面，你知道担心有人砸车根本没有用，即便担心到生病，车还是会被人砸的，可是你就是忍不住要忧虑，担心聚会结束后你的车已经被人搞坏了。真奇怪，你明知道忧虑没有用，可是还是整天忧虑。人是不是很不可思议？可见人非常软弱可怜，对所有事情都没有把握，也无能为力，整日为将来提心吊胆。我知道很多聪明人跑去找算命先生，因为他们担心未知的将来。他们知道担心没有用，便想，要是算命先生能说出将来的事，提前发出警告，那么也许能够逃避灾难。但很遗憾，算命的只能告诉你将来如何，却不能告诉你如何避免。我的父亲曾经说过这样的一件事。有一位政府高官，算命先生说某某天他会死。我想他一定宁愿没有去见那个算命先生，那就反而会平安了。你怎么看呢？花了钱听见的却是自己的死期。算命先生说他那一天会死，却说不出解决的方法，因为他不知道，所以到头来只会令他忧上加忧。这位政府官员是我父亲的同事，当时是抗日战争年代，他在战时陪都重庆，战争刚一结束，他就去找算命先生。算命先生说他某某日会死，可是他自以为可以战胜命运，可以避过这个可怕的死期。不要小看算命先生，有的是江湖骗子，但有的是通邪灵的，所以我警告你不要去算命。有的人自称是基督徒，竟然偷偷去算命，你这样做会自食其果，主的咒诅会临到你。那个人后来怎么样了呢？他决定逃避这个可怕的命运，他提早几天离开重庆。也许他以为灵界的力量只能在重庆抓住他，离开重庆就平安无事了。于是他搭飞机前往香港，不料飞机滞留在了云南。那是架小飞机，当时又是战争时期，没有飞行时间表，他只得在云南等了好几天。后来终于搭上了飞机前往香港，可是他发现当天正好是算命先生说他会死的那一天。如果是你，你会如何感受呢？可想而知，当时他坐在飞机上一定是恐惧万分。结果飞机失事了，撞上了香港的一座山，那座山是出名的飞机失事山，很多飞机在降落时都撞上了那座山，因为从前的跑道很短，当然现在长多了。他恰恰在算命先生说的那一天死了， 真不可思议。不要小看算命的，我们这些经历过属灵征战的人都非常清楚这一点。当然有些是江湖骗子，但有些真的是通灵的，难怪预言的那么准确。这位政府官员在那一天死了，而且不知道如何避免，他越努力避免就越逼近死期，根本赢不了。算命先生能够告诉你将来如何，却不能告诉你如何避免，这就是问题了。担心将来根本没有用，想预知将来然后防范未来也没有用，倒不如信靠神，他能够移走一切敌对你的势力。要是那位政府官员求神怜悯，你认为神能不能拯救他呢？当然能，唯有神才能拯救他脱离死亡，但他却自己挣扎，最终还是难逃一劫。越要逃避将来，逃避所担心的事，那件事反而越会临到你身上。整个福音信息就是在告诉你，你不能自救，要是能够自救，那么就不需要耶稣，也不需要神了，也不需要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了。你不能拯救自己，忧虑将来是没有用的，想逃避将来也是没有用的。做基督徒不是逃避，而是勇于面对将来。圣经总是警告我们末期近了，圣经不但说将来是未知的，而且还很可怕，灾难会降临到这个世界。但是基督徒忧虑吗？基督徒神经崩溃了吗？当然没有，反而更渴望神，追求神，信靠他，因为他绝不失信。这不是盲目乐观，福音并非逃避将来的乐观主义，福音清清楚楚指明了将来的图画。我们见到的是困难，但我们能够说我不怕，因为神会带领我得胜，他是我的主，他是我的救主。第三点，主耶稣在这番话的最后说道，忧虑是一天当了两天的难处。现在的难处现在当就够了，为什么还要抓住将来的难处呢？一天的难处还不够吗？同时打两场仗实在太愚蠢了。希特勒曾经说过，不要同时打两场仗，他如此说，自己却恰恰这样做了。有些人知道如何讲，却不知道如何行。希特勒的话很有智慧，但他的行为却很愚蠢。他何止跟两个国家作战，他是跟很多国家作战，这就必败无疑了。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，既打今天的仗，又打明天的仗，还打昨天的仗，他们被过去的罪纠缠着，又担心将来如何，还要应付今天的重担，怎能打这么多场仗呢？难怪这些基督徒总是愁眉苦脸的样子，他们没有得自由的信心，还没有经历到真自由。忧虑真是愚蠢，因为将来如何你根本无能为力，不要杞人忧天。当然应该未雨绸缪，但忧虑可不是未雨绸缪，忧虑成就不了任何事。况且忧虑实在愚蠢，担心的事根本没发生，不担心的事反倒发生了。你有没有经历过你所爱的人回来晚了，你开始胡思乱想，他出了车祸吗？被绑架了吗？掉进沟里了吗？你越想就越忧虑。一个小时后他回来了，你却浑身发抖，神经疲惫，他春风满面地推门而入，多么愚蠢！你白白自我折磨了一个小时， 一个小时还好，有些人自我折磨了好几天、好几周、好几个月。为什么不把问题带到神面前？求神说，主啊，现在他还没有回来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我无能为力，请你保守他吧。这样我们就学习去亲近神，去信靠他。可是我们往往没有这样做，而是坐立不安，神经紧张。我想我们都有这种经历，明知道是与事无补，可是还是忧虑，我们还没有从忧虑中得到释放。基督徒当如何做呢？当将重担交给主，唯有他才有办法。我无能为力，忧虑不安，所以就来祷告，将忧虑化为祷告的力量，这才是解决忧虑的方法。忧虑应该让我们全心全意、情辞迫切地祷告神。艰难困苦不应该压垮我们，而应该催逼我们仰望神。可见真信心多么美妙，能够接受各种忧虑、各种困难的挑战。你要是有真信心，那么压力越大，信心就越强。在这种时刻，就能看见你是不是有真信心了。很多人遇到小小压力，信心就崩溃了，但那些有真信心的人，压力越大，信心就越强，信心跟压力俱增。从希伯来书11章，我们可以看见，那些有信心的人，面对的考验越大，信心就越坚定。在属灵的战争中，信心总是越来越强壮。只能承受一点点压力的人，他们的信心太弱了。第四点是忧虑的危险。忧虑有什么危险呢？它会让你内向，沉浸在自己的问题里面。这种人最让人头痛，每每交谈总是谈论自己的问题，似乎从来没有意识到别人也有问题。他们以为唯有自己才是世上最不幸的人。这种人总是给别人带来烦恼，看他们谈论的方式，似乎世上没有其他人存在了，或者即便存在也是没有问题的，唯有他们才有这些问题。世界的问题不知怎么的全都集中在了这些人身上。有趣的是，他们总是很倒霉，越牢骚满腹就越问题多多，问题似乎总是集中在那些经常发怨言的人的身上，真奇怪。而有些人却常常喜乐，你不禁问，为什么这些人从来都没有问题呢？其实他们跟其他人一样，也有很多问题，但从不被问题压倒。他们并非没有问题，而是总以喜乐的态度面对问题，结果看上去好像没有问题。真奇怪，不怕问题的人，问题就远离他们；总是抱怨问题的人，问题偏偏接踵而来。忧虑的危险是，它会让你自我中心，只想着自己。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要忘记自己。要想有信心，第一步就是忘记自己。那些永远关注自己的人是自我毁灭、自我消耗，不但自己精疲力尽，也让别人精疲力尽。信心就是脱离自我。主耶稣怎么说的呢？第一步就是不要看自己，而是看那天上的飞鸟，看那野地里的百合花。你有问题就别关注自己，去关注周围吧。首先你会发现世上还有其他人，也许你会很惊讶，原来其他人也有问题，有些人的问题比你的更大。要是你耐心跟他们谈话，就不禁会问，为什么你的问题比我还多呢？所以第一步是不要把注意力放在问题上， 而要放在神的创造上。我发现疲乏的时候最好出去散散步。怎样能看见飞鸟呢？在教会里根本看不见，也看不见花。把教会设在这种环境里真不太好。看花鸟最好到田野去。要是你忧虑烦恼，就应该到野外去走一走。我在城市待得太久了，神真有智慧，现在把我放在了郊外。我一向是城市人，这是平生第一次住在郊外。观赏一下田野里的花鸟真好，能够忘掉自己。看看周围，留意周围的一切，不要自闭，自闭就不能有信心，信心意味着不关注自己。于牧师还在这里的时候，我们两个人经常去田野散步。你知道我们做什么吗？我们在草地上蹲下来看鲜花，有的花很小，得用放大镜看。野地的花真是太美了，你有没有仔细欣赏过这些小花呢？要是没有，现在应该欣赏一下了。看看这些小花太美了，我从前从不知道小花这么美。我们俩坐在草地上赞叹好久。我猜有些人也许觉得我们有问题，在草地上看什么呢？但我们看见了这些花好美，不禁赞美敬拜神。信心的第一步是忘掉自己，关注周围的事物，然后仰望神。主耶稣说，神尚且给花草这样的装饰，更何况你们呢？你们不比花草贵重得多吗？你们没有信心吗？不能信靠这位行奇事的神吗？到此为止，我们看见忧虑一无所成，看见忧虑的危险，那么积极方面应该如何做呢？主耶稣说，必须远离忧虑，学习有信心。什么是信心？信心就是把神放在首位。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说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不要担心吃穿、钱财、将来的保障，首先关心神的事情，把神放在首位，否则他就不是你的神。神在你生命中是首位吗？你自称是基督徒，那么神在你生命中是至高无上的吗？每一天你首先想到的是他吗？早晨一醒来，你首先想到的是神吗？有多少基督徒首先想到的是神呢？他们第一个念头是，该赶去学校了，今天没有时间祷告，等我做完了一切，有时间再祷告神。神成了次要的，在你生命中，神排在最后一位。今天有些人之所以自称为基督徒，是因为能够把额外的时间给神，这样做就已经很了不起了。他们觉得今天给了神五分钟，就已经对得起神了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是这种基督徒，那么难怪神对你来说不真实了。你这样对待神，他怎么会向你显现呢？你以为给他五分钟就已经遵从了他，对他开恩了？他不需要你开恩，神要么是你生命的主，要么就不是。留意，圣经的顺序总是主，然后才是救主，而不是先救主，后是主。不要以为你只要他做救主就行了，除非他是你的主，否则就不是你的救主。要是你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信心，就不妨问一些简单的问题。首先，你忧虑吗？我见到教会里有很多人在忧虑。其次，你把神放在首位了吗？ 如何检验呢？每每要考试了，深思熟虑吗？很多基督徒是考完了试才想到了神，一旦考试来了，考试就成了首位，不知道第二位是什么，总之最后才想到神。你还自称有信心？弟兄姐妹，我不是在责备你们，而是请求你们明白，因为你不来教会不是我的损失，也不是神的损失，而是你自己的损失。你不来教会，其他弟兄姐妹会想念你，但他们属灵上并没有什么损失，有损失的是你。我的责任不是责备你，而是指明神的道。要是你把其他事情摆在首位，那么你不明白做基督徒是什么意思，你不明白信靠神是什么意思。你可能会说，现实一点好不好？我马上就要考试了，神可以等待，他不会走开，他是永恒的。可是考试就在星期一，不能等，我也不想补考。但这就是人的想法，是人的借口，最终是你受亏损，因为你看不见神的作为了。你事后不要抱怨说，我考得不好，为什么神不帮助我？你把神放在后面，还想要神帮助？你必须把神放在首位，神才会看顾你。我是过来人，也做过学生。你要考试，别忘了，我六年寒窗，经历更多的考试。每一次，我都把神放在首位，神从来没有失信。我在学生时代就已经受邀请在大聚会上讲道了。有时我的选择是在大聚会上讲道，还是预备考试。你会怎么做呢？我会选择去大聚会讲道。有趣的是，神最终也帮助了我。我并非不想学习，也并非懒惰，而是决心要把神放在首位，哪怕考试不及格也在所不惜。我不及格了吗？没有，每一次神都帮助了我，这就是神的智慧和恩典。现在我们谈的是不要忧虑，但绝不是说不要工作。基督徒是最勤奋工作的人，但他总是把神放在首位。信心的定义就是把神放在首位，首先寻求神，寻求他的国，他的义。可见要想有信心，最重要的是把神放在首位。把神放在首位是什么意思呢？主耶稣已经说了，意思就是寻求他的国。寻求他的国是什么意思呢？什么是国呢？神的国就是神的政权。神有一个大政权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寻求神的国就是寻求神的政权。如何寻求他的政权呢？就是在我的生命中寻求他的政权，让他成为我生命的王。所以我一开始就说，神要么是你生命之主，要么就不是你的救主。不要以为可以利用神得到救恩，这是不可能的。现在不活在神主权下的人，神是不会拯救他的。简单来说，寻求神的国有几个意思。首先，必须努力进入神的国。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3章24节谈到进天国时，他用了努力这个词，意思是运用精力、时间、力量进入神的国，活出他希望我活出的生命来。这才是我关心的。我并不关心明天有没有足够吃的、穿的等等，我关心的是能否活出神呼召我去活的生命。我努力进入他的国，活在他的政权下，好成为他的国民。 现在很多人都想成为欧美发达国家的公民，但成为神政权的公民更是好的无比。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说，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我的护照是最好的，是神国公民的护照。寻求神的国，意思就是想方设法进入他的国，所以首先要努力进入神的国。其次，一旦进入神的国，成了新人，那么寻求他的国就意味着要关心神的国，关心别人的救恩。第三，他的主权不仅要行使在我的生命中，也要行使在整个教会中。我要是在这间教会寻求神的国，那么意思就是我在寻求神的主权行使在我们全体的生命中，神成为我们全体的元首，意思就是将神的国建立在我们当中。寻求他的义又是什么意思呢？公义是神国的标志，所以教会不能包容罪，哪里有罪，那里就没有公义，没有公义就没有信心。此外，寻求他的义，意思就是活出敬虔的生命，所以寻求他的义就是接受神的公义，以及活出他的公义，还要把他的公义传给其他的人，让他们也能够成为公义，让他们能够得救。你在做这些事情吗？把神放在第一位是什么意思呢？他的意思包括了这一切，每一天你都在属灵上晋升，活在他的主权下，成为他的儿女，生命彰显出他的公义，也带领其他人成为公义。这些就是主的教导，内涵真丰富。把神放在首位，意思就是全心关注神的国，关心凡属神国的人。你意识到神是关心你的吗？我们的信心之所以这么软弱，就是因为不知道神是关心我们的。我们以为只有我们才关心自己，神对我们漠不关心。为什么你这么担心考试呢？因为你在意你的学业，你以为你通不通过考试，神毫不在意吗？下次考试时，你要自问，神关心我的考试吗？我想知道你的答案，下次考试前，我会问你们，你相信神关心你的考试吗？我怀疑有多少人会诚实地说，是的，我相信神关心我的考试。也许你想，谁理会呢？神才没有时间管这些事呢。我能不能通过考试，神根本不在意。你觉得神不以为意，难怪你从来不为自己的考试祷告了。因为既然神不以为意，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呢？你觉得神不关心你，所以你才忧虑。但主耶稣说，神关心你，你明白吗？你相信他关心你吗？为什么忧虑呢？你相信他关心你有没有吃的穿的吗？还是说你觉得神漠不关心，任由你自生自灭？神当然关心你，如果你相信他关心你，那么为什么你还忧虑呢？我的小女儿根本不担心今天晚上有没有饭吃，为什么他要为生活忧虑呢？你认为他会想，我没有工作，才六岁，没有人雇佣我，我会饿死的，加拿大这么冷，我会冻死的。我从来没有发现他担心，为什么呢？他本应该担心的，但他不担心，因为他知道我关心他。你说你有信心，那就在平时生活里让人看见你的信心吧。 还有，要是你知道神关心你，为什么如此害怕侍奉神呢？我发现很多人不敢侍奉神，因为担心没有办法养活家人，将来也不知道能否找到工作。我刚刚跟一个人谈过话，他说，我不知道能不能侍奉神，不知道能做什么工作，也许教会不愿意聘用我，那么我就失业了。照顾你的是教会还是神呢？要是神看顾你，为什么还忧虑呢？忧虑就证明缺乏信心，你看见了吗？要是我们能够像神的儿女那样在世上生活，那该多美啊。非基督徒看见我们，他们会问，为什么你们这么平安？为什么你们这么喜乐？我们能够回答说，因为神看顾我，天父看顾我，他能够解决我所有的问题。我的女儿不担心问题，她知道我会解决这些问题，她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。有些基督徒享受生活时有犯罪感，为什么享受时会有犯罪感呢？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六章十七节说，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。是神赐给我们万物享受，如果你觉得所享受的东西不是神给的，那么你自然会有罪疚感。但神赐的东西，我们大可以高高兴兴地享受。在世上信靠神而生活，真是太幸福了。我已经分享过神如何实际地供应我的需要。我知道神看顾我，我经历到了，你呢？除非你亲身体验到了神的看顾，否则神对你来说就是不真实的。你亲身经历到了吗？有人问我，我怎能知道神是真实的呢？你必须信靠他，亲身经历到他的看顾，这样你才能在神里喜乐。总括来说，神知道我们内心的软弱，就是总关心物质需要，除非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，否则就没有办法在这个世代为神发光。你不敢侍奉神，因为你害怕，不知道能否活下来，能否有吃有穿。似乎世界更能解决问题，马门更能照顾好我，所以我们宁愿侍奉马门，也不愿意侍奉神。有些传道人经常说代职侍奉是最好的，其实真正原因是害怕全职侍奉。当然我并不是在说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全职侍奉，但你不全职侍奉的原因不应该是害怕神不供应你的需要。愿神鉴察，看看我们是不是因为害怕将来，贪恋世界，以致属灵生命停滞不前。愿神向我们显明，唯有我们的主才是我们真正的依靠，才能解决一切问题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刚才大家所听到的信息是庄西和牧师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29讲，题目是不要忧虑。我们的信心之所以这么软弱，就是因为不知道神是关心我们的。主耶稣要帮助我们信心成长，所以他叫我们不要为生活忧虑。如果我们凭信心接受这个挑战，忘记自己，专心一意追求神的国，就会经历神的真实和信实，这样我们就不会再为生活和将来忧虑了。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 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30讲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我们的网址是 www.fuyindiantai.org。 我重复 www.fuyindiantai.org。 欢迎您上网收听和下载讲道信息，你也可以来信索取信息的讲稿，信里请注明收听的日期和节目的名称。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，我重复，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，信封上请注明张成收。
你看天上飞鸟，快乐自在。 我知道，我主张管理。